一个1986年遭遇致命大车祸，被毁容成钟楼怪人，动过11次大手术，整形装上俄国大鼻子的台湾女孩，能等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吗？境界在今天情人节为大家讲述绿地亚与葛瑞等待20年的爱情故事。愿这圣洁的爱之光医治我们年轻却饱受劫难的爱情。若我们凭信心仰望神，所有的苦水有一天都会化为甜水。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等待20年的爱情，上。20多岁花样年华时的一场大车祸，给了我一张破碎的脸。鼻子没了，脊椎断了，左眼看不见了，还有一颗破碎的心。当时我在美国达拉斯一家大公司当会计师，以往所拥有的引以自豪的一切刹那间都化为乌有。经过10次大手术及脸部整形，200多次复健疗伤，总算可以回公司上班。但人生的道路完全不一样了，以前的天之娇女现在成了体弱残障，婚姻之路漫长而遥不可及。单身可以是乞丐，也可以是贵族，全看个人寸心之间如何抉择。上帝是慈爱的，他并没有忘记我。耶和华以勒，上帝必预备，这句话支持我继续存着安静的心，等候我的良人出现。直到20年后，2007年6月1日，葛瑞和我在教会停车场相遇。我从没想到我的人生和情感会成为一个由上帝书写的传奇。传奇从1986年的一天开始。1986年的一天，美国华盛顿州和昆小镇上，丹尼正享受着周末和煦的阳光。突然，一阵剧烈的刹车声及金属碰撞声划破平静的午后。丹尼一抬头，只见一辆奶油色的小车撞上了迎面驰来的吉普卡车。奶油色小车的车头冒着烟，车盖、前窗被毁，车上一对夫妇在惊吓中昏迷。丹尼立刻打开车门，要拉他们出来。他瞥见在后座一堆破碎的金属及玻璃碎屑中，有一只手掌伸在窗子内，车里还有第三个人。丹尼设法打开后车门，移开覆盖的东西，并解下安全带。后座椅背倒下，他整个人躺在行李箱内。当他看见女孩的脸时，整个人吓呆了，那根本不再是人的脸。乌黑青肿，脸胀成了圆球，像西瓜般大，找不到五官，鼻子被切掉，剩下一个黑洞，血直往下冲。曾在急诊病房工作3年，正在陆军护士学校受训的丹尼，本能地替他量心跳、脉搏。女孩开始苏醒，剧烈的痛苦使她不断尖叫，身体也因疼痛而扭转。丹尼知道脊椎骨可能已经断了，立刻稳住他的身体，避免中枢神经受伤。当晚，女孩被直升机送到西雅图医学中心，医生把几乎切掉的鼻子缝合回去，撕裂的上唇也缝好了，然而更严重的是内伤，腹腔积血2500cc， 胰脏、肝脏破裂， 肾脏出血，有轻微脑震荡，幸好脑部没有淤血，水晶体破碎，看来左眼已保不住。他的家人、朋友陆续由各地赶来加护病房，个个神情黯然。教会牧师也从洛杉矶赶来，第一个反应是，恐怕很快要办追思礼拜了。这个女孩就是我，绿地亚。我怎么会在这里？我不是正在温哥华度假？我们看了30多座博览会馆，我忙着买礼物、照相，还坐船去维多利亚岛美丽的花园。脑中似乎一片空白，一连串噩梦。我在空中不断地飞，下面好像月球般空洞。有时我似乎是脸朝下悬在半空中，看见自己躺在病床上，双眼紧闭。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只有死寂的冰冷？我好孤单。当我把一些散乱的意念凑在一起时，我知道出车祸了。我还记得曾感谢上帝保留我一只眼睛可以看见，双脚可以走路。奇怪的是，日夜折磨我3个星期，碎骨压迫中枢神经的剧痛一点也没留在记忆中，倒有个非常平安的意念存下来。一只麻雀若没有上帝的许可，就不会掉在地上。生命的主权在上帝，他不会使试炼超过所能承担的。在加护病房3星期，共做了5次紧急手术，熬过危险的脊椎手术后，我被送往外科病房观察。这时，每天有骨科医生来，全身敲敲打打，看我神经恢复的情形。有位主治大夫出城2星期，回来后看见我脸上的青肿见消，终于分辨得出五官，露出人的模样。外科病房1周，我全身分分秒秒刺骨的痛，唯有亲友的鼓励及卡带传来的诗歌，使我能暂时超越肉体的痛苦，安息在另一个宁静的时空里。8月21日，我被转到复健病房，除了昏睡、苦药、呕吐外，几乎每天都被搬到担架床，送去做各种测验。8月底，小妹办好东海大学的休学手续，到医院来照顾我。每天有不同的人来探访，送花，送各样美味的中国食物。教会连续派10几个人从洛杉矶坐飞机来西雅图医院照顾我。护士们以为我一定是重要人物，其实我只是个最平凡的基督徒。出事不到3天，西雅图教会的人时常来医院探访。加护病房1次只能有2个访客，我却时常有一群人轮流祷告、安慰、鼓励我。当时我非常痛苦，他们就教我不停地祷告赞美。每当我出声赞美耶稣时，连药物都无法控制的痛苦就会减轻，心电图上也会出现较规则的波路。那一段痛苦的日子是由好几百人、成千上万的祷告托住，被上帝抱在怀里，与他一起走过那幽暗的深谷。西雅图的天气阴晴不定，当我正逐渐加长每天坐轮椅的时间，又努力练习走路时，医生带来个坏消息。上次脊椎手术放进去的哈灵顿钢条，其中一个钢锯松掉了，要重新做手术绑紧。否则，像我瘦得如皮包骨，若穿破皮肤引起感染，就非常危险。当医生告诉我3天后要再开刀时，我坐在轮椅上平静地接受了。表面的镇定下是一颗脆弱的心。在寂静的深夜，我失眠了，何等软弱孤单，甚至向上帝哭诉，为什么还要动脊椎手术？难道我所受的苦还不够多？ 这次会不会瘫痪？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最新的 X 光片显示，留在胸腔内一个多月两大杯的积水已完全消失。我好兴奋，深知这是上帝告诉我，他与我同在。躺在护健室的垫上，我右脚用力一抬，以前无论如何努力都提不起来的右腿，竟然奇迹似的踢得比左腿更高。当我重新回顾加护病房时的五次手术情形，因身体过度的剧痛已完全丧失记忆，是上帝抱我在怀中度过的。只有这次手术前后的过程完全记得，宛如是上帝牵着我的手一步步走过。黄昏时，我坐在轮椅上，窗外正对着西雅图港口，一轮夕阳无限辉煌地低垂在普济湾的水面上。我脑中浮现的是今早第一次在镜子里看见的脸，脸上有两条红而深的伤痕，鼻梁没有了，鼻子在仓促中往下拉着缝回去，鼻孔大小前后高低都不对称，右眼内角拉成半圆形，失去原来的角度，左眼罩着纱布。这么丑陋的脸就是我吗？那个明朗自信，有一双会笑的眼睛的脸呢？从小到大，我的世界是由优异的成绩单与父母师长的宠爱交织成的。从小学开始，我一直就是班长或模范生，高中联考状元，高考第二名，直到来美国德州贝勒大学读研究所。毕业后到达拉斯有一个好工作，一张会计师执照，周末在查经班为中南半岛难民教英语，有空就做蛋糕点心去探访朋友，时常开车接送学生，在师班常是一张笑眯眯的脸。1983年搬到洛杉矶后，公司更大，工作更好。85年买了房子、钢琴，下班后学琴、遛狗、运动，生活多姿而充实。那一张脸永远是清爽迎人，完整而愉悦的。可是如今一切都变了，镜中的脸是惶恐、震惊和悲伤，我的美梦和心都碎了。1987年6月9日清晨，当我看见医院浴室镜子里那个枕头裹着绷带，鼻子肿得不成比例，左眼被血块粘着张不开，一条条血淋淋的伤痕与血迹纵横满面，那副恐怖的模样时，我连着后退与呐喊。从西雅图回来，每个人不断告诉我整形后会比以前更漂亮，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可怕？医生一到，我就抱怨这个俄国大鼻子，他没想到我不知道会有这样的过渡阶段，连声要我忍耐。因保险给付的缘故，第三天医生就要我出院，我心里一阵恐慌，满头满脸血块纠结，连护士都不敢替我洗脸，怎么出院？况且这时小妹已回台湾，回家后就没有人照顾我。我随即打电话到教会求援，当时并没想到上帝已经预备一位特别的天使。因挖头骨补鼻梁时失血过多，整个脸改头换面大动工程，使我日以继夜的头痛欲裂，任何止痛药都无效，身体也很虚弱。回家后躺了三天三夜不能起床，每天只有无边的痛苦。陪伴我度过这段日子的是手术前只有一面之缘的林立和传道，现已成为林牧师。当时他是印尼雅加达灵粮堂的传道，来美国神学院进修， 暑期到洛杉矶教会实习。当他听到我的情形，自愿住在我家三星期来照顾我。那段血渍斑斑、枕头上淌着血水的日子，每天早上他会煮热腾腾的鸡蛋麦片粥，晚上做最好吃的印尼菜，睡前还有点心。印象最深的是每晚临睡前，他坐在床边念圣经给我听，为我祷告，并要我每天为一件事感恩。这一段晚祷时间常是一天中最大的解脱与享受。在痛苦的黑暗里，我仿佛看见有天使来服侍，他的光辉如此圣洁明亮而温馨，这就是主耶稣同在最真实的体验了。这一年的圣诞节，我欢欣地在朋友家度圣诞夜。圣诞树旁，我平静地数算恩典，谢谢公司给我两年病假安心疗伤，医药保险支付至今16万美元的医药费，残障保险也补贴60%的薪水，使生活不匮乏。更重要的是，这些日子一直有许多关心我的人在周围照顾、安慰我，使8次危险的大手术平安度过。之后，我平静迎接又一次整形手术的来临，结果十分顺利。这次失血较少，也没有厉害的头痛，担心的事都没发生。还是有许多朋友来探望，有人照顾3餐起居，我只需安静休养。等待20年的爱情，中，灵魂的伴侣。葛瑞送我的情人节卡片写着：“给我美丽的妻子，你是我生命中的祝福，你是上帝给我的珍贵礼物。”我送葛瑞的卡片写着：信心与爱是上帝的礼物，你在生命的旅程中带给我极大的幸福。世界几十亿人口，茫茫人海，时间长河中，为何两颗心能超越时空、种族，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相遇？葛瑞和我住在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同一城市20多年。我也去过他的教会好几次，而在他向左，我向右多年后，我们终于石破天惊地在教会停车场相遇。这一个美丽的相会，是命定、缘分，还是冥冥中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设计、安排与引导？与知心的人相遇相惜之前，要先经过多少伤心失望，多少爱的学习与成长。1989年冬天，我和一群朋友从洛杉矶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共有3场巡回诗歌演唱，由我见证生命故事。在大雪纷飞的除夕夜，一群人欢乐聚餐时，主人热心地要为诗班另2位单身女生介绍男朋友。当时我的内心受到很大伤害，整个团体只有3位单身女生，主人却单单把我遗漏。其实主人以前不认识我，而且当我最后一次整形手术刚完不久，身体仍然虚弱，对于美好的爱情怎能有太多期望？但我的心陷入死一般的沉寂。1988年7月，我结束2年病假回公司上班，老板同事都很热络地接纳我，然而我又开始另一番全然不同的战斗与挣扎。突然之间要全天工作，不能再随意休息，刚开始每天都累得惨兮兮的，回到家时腰已弯得像钟楼怪人，晚上只能躺在床上看书，什么事也不能做。 这种战战兢兢计算体力、安排时间煮饭、运动的日子重复久了，实在非常沉闷孤单。有时翻遍床头十多本书，却没有一点兴致，心情就沉到沮丧的谷底。多少次含泪向上帝哭诉，难道我美好的青春就是在阁楼上孤苦度过？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自由自在做想做的事？我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生活，有工作，有休闲，有朋友，有欢笑，而不是现在这样每天与体力时间征战，疲惫不堪的日子有何意义可言？每当我极度忧伤时，心中涌出一股难以诉说的平静，逐渐扩散，直到那绞痛的心锁舒展开来，泪水变成欢颜，仿佛耶稣把我抱在怀里，安详地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行。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发现自己依靠太多外在的环境与活动来满足内心的喜乐，而没有和上帝之间超乎时空限制的联系和单独与他同行的经历。当一切使生活舒适的条件被剥夺后，才知道自己心灵的力量何等软弱。孤单真是训练人独立刚强最好的学校。环境没有太大的改变，我还得斤斤计较计算体力，要游泳或逛街，要煮饭或洗衣。然而我开始享受独处的时间，累了就躺在床上计划，起床就赶着办事，即或只是付账单或整理厨房，我都做得很高兴。有一天下班时，竟然可以开车去海边，看海鸥飞舞的蓝天多么绚烂，听潮声阵阵。不过每到夜晚，我的心灵又开始交战。我的五大敌人：身体疲倦、畏缩、被动、情绪、婚姻观、成长阶段的错误、自我中心、成就取向、不切实际。夜已深沉，我的心却还没安息，又在苛刻的自我批判了。1988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我的背每次只能支持2小时，就必须躺平休息。圣诞节2周的假期，做完车祸后的第10次手术，没经过什么调养，又回到公司打拼，疲累极了。身体辛苦的日子里，心灵也不平静，偏偏找自己打架。我已经落在一种恶性循环里。从小到大，我感情方面的成长，在爱的付出和接纳方面都有障碍，因此我已练得一身功夫，不断地靠漂亮的成绩单和外在成就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成为基督徒后，知道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车祸发生更经历了浓浓密密的爱，自己对上帝的爱也有更深的体验，只是肉体中那个靠成就来喂养的老我并未完全死去，现在正与这个新生命做垂死的挣扎。身体的软弱好像一个无形的监狱，把我困在一个有限的活动空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没有一件成就能证明我的价值，也没有一个人确认我存在的意义。我被逼到一个死角，必须找到生命的根基。我翻遍群书，其中莫里斯·华格纳博士的《做有价值的人的喜悦》这本书对我帮助最大。作者说，一个有正确自我观的人会正视个性上的缺陷，不因无法达到完美的标准而认为自己不够好， 而自我观念不健全的人认为必须达到内心那永远无法达到的标准才能肯定自己的价值。而我发现，我因为那根深蒂固的价值根基是建立在条件式的爱之上，内心总有一股催逼的力量，要不断的努力、竞争、超越自己，心中永远有一种不安全感。我认为自己只有更杰出、更优秀才值得被爱，一旦我做不好或失败了，就不值得被爱。而现在，我仅有的体力所能完成的事如此有限，在我不断追求进步的过程中，处处受挫，直到我再也找不到一点证据可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华格纳指出，无条件的爱才是健全自我观的基础，而上帝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定死和复活这一历史事件已经显明，接纳他的恩典成为接纳自我的开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只有用信心去接受，我的价值单单是从上帝的爱而来。为了使我与上帝和好，基督甚至舍命在十字架上。只要安息在不朽的爱里，我的人生就有价值，不再需要任何成就来证明自己。一切都是恩典，是白白得来，不是靠努力赚来的。而且因信知道上帝的同在与帮助，漂泊的灵魂终于找到家乡，从此不再流浪四方。1989年5月开始，我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提前上下班，每星期5天去做复健，然后再去游泳，并赶在天黑前回家，到后院洒水浇花。有一次整理资料时竟发现，这3年已看过大约150次医生，做200次以上的复健，动10次手术，住过5家医院，平均每3天去一次医院，医药费共18万美元。主是帮助我的，若不是上帝的同在，有谁能走过这么崎岖辛苦的道路？10月，我和朋友去新罕布夏州的湖畔小屋，在绚烂枫红的秋天里划船、看枫叶，感受上帝创造的美丽。度假回来后，我又独自接下公司的一个重要企划案。有2个多月，每天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工作，又是坐2-3小时，躺半小时，起来再坐。然而，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日子，并为每天有足够的体力去应付当天的挑战而感恩。1990年7月，父亲、弟弟、妹妹等家人随旅行团来洛杉矶。令我欣喜的是，父亲和弟妹在教会做了决志信主的祷告。我问父亲，您真的相信耶稣吗？父亲说，上帝这么好，当然要信了。看见父亲笑呵呵、心灵满足的模样，我也充满喜乐。之后许多年，我陪着父亲，春天到日本京都、大阪赏樱，夏天欣赏壮丽的阿拉斯加冰河、雄伟的落基山脉冰原，在巴黎塞纳河上泛舟，慕尼黑观赏巴伐利亚舞蹈，维也纳聆听莫扎特音乐，又在阳朔漓江听壮族嘹亮的山歌，甚至登上长城看那高墙环抱青山。2004年3月，父亲去世。此前的10来年，父亲与我走过美国20多州、欧亚10多个国家，我自己又去了一趟以色列、希腊、土耳其。 万里行踪对一个曾经坐着轮椅一步步重新开始学走路的人而言，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待与怜悯。他让我在原是灾难的车祸中经历整个教会甚至许多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又让我走过许多孤单沮丧的日子，直到现在他的爱常住我心，使我愿意用余下的光阴去做多人的朋友，与人分享我的生命。这样的奇妙计划是我无法测度也不能预先想象的。由于过去十次大手术的经历，我常有机会到医院探访病人，为他们祷告，并与几位车祸重伤的人长期保持联系。我曾寻寻觅觅找寻情感的皈依，只可惜那些心灵相通的悸动都没有在星月交辉中使永恒驻足。既然这道婚姻的门我不得其门而入，相信其间必有神匠心独具的美意。环顾四周，两位好友的丈夫已经生病过世，一些朋友离婚了，而几对结婚四五十年婚姻美满的长辈却必须面对配偶去世时心碎的隔离，更使我真正领悟到世间的爱情或长或短终会过去。那么我又怎能以这样飘渺的目标为生命的追求呢？相知相惜相守是心底深处的一份渴慕，却不是心中的偶像。孤单的长夜给我空间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在等候中我更加认识自己随从潮流及缺乏生命的目标。以前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我就像盲流中的一颗小水滴，不用选择与决定，甚至不用思考判断，只要顺着水流就已到了河的尽头。但在人生的汪洋中，什么是我生命真正的目标与追寻？我需要神清楚的指引与导航。通过爱情与神的主权两个关口后，我豁然发现自己手中拥有许多珍宝与祝福。我有几位长期的祷告同伴，邻里彼此扶持，我发展自己的嗜好，读遍有兴趣的新书和杂志，接受写作及诗歌敬拜的装备，以彩笔与歌声颂赞天父的慈爱和信实。我有充足的时间与神约会，享受他爱的滋润，能选修圣经课程，好读明白他的家书与情书。我孤单，他陪伴；我软弱，他扶持；我迷惘，他指引；我愤怒，他安慰。他与我共同经营心园中那块贫瘠的荒地，直到有一天，芳香从花朵盛开的园中散发洋溢。当我的情感得着滋润，以感恩知足的心活出生命的色彩，就有能力去爱，去分享，去扶持那些仍在摸索，心灵仍然软弱与孤单的人。我也长期关心一些孩子的成长。当我走到人生中年，思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时，更加肯定一切外在的成就如过眼云烟，追逐不尽。到底什么才能存到永远？怎样才是有意义的人生？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终身喜乐行善，成为我努力前行的目标。这条信心的路要通往哪里？说真的，我也不清楚。当我以全能者为喜乐及珍宝，我的心就平静稳妥，宛如安卧在慈父的膀臂中。耶稣说，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剥裂的过程是痛苦的，然而只要愿意真心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必能度过深深的长夜，在歌声中等到美好的黎明。等待20年的爱情，夏。又到情人节，葛瑞和我步入婚姻已快6年了。每年情人节，他都精心设计浪漫的时刻。2009年情人节，他请我去一家山坡上的墨西哥餐厅吃饭，之后参加一个丰盛婚姻工作坊，学习爱的功课。2010年情人节，葛瑞下午带我去看哈林全球搞笑篮球队，非常好玩。通常星期六我们两人自己庆祝，星期天带90岁的婆婆一起吃饭。2011年的情人节，我们选择傍晚去海边看日落。不过情人节的浪漫在我们看来是在爱的银行大笔存款，每天平淡生活中点点滴滴爱的小存款更重要。葛瑞很体贴，若他在楼下坐着，我下楼时他一定停下所做的事来招呼我。我们去餐厅吃饭时，有几次其中一边座位有阳光刺眼，他会坐那边，让我比较舒服。天气冷时，早上葛瑞抢着去门外拿报纸，下雨天在路上走，他会走靠马路那边，保护我不让积水溅到，撑伞遮住我，自己却淋湿了。每天送葛瑞出门工作，我们先一起祷告，求上帝祝福，彼此说，亲爱的，我爱你。我请他开车小心，在车库门内等他开车出门。葛瑞倒车到马路后会对我挥手。冬季天黑得早，我就去开大门前的灯，又打开车库里面的门及走道的灯，然后开始做饭。通常我已先预备好晚餐材料，这时候开始煮才来得及。我会关掉电视，以便听到车库门打开的声音。那时我会去车库门内等他，又打开车库的灯，让他进来时充满温暖。晚餐时，葛瑞会倒果汁，为我拉椅子。我通常会先听他工作的情形，再讲自己的事。每天饭后，我都会切不同的水果。睡前，通常我们每晚10点一起上楼梳洗。葛瑞喜欢念灵修书和圣经给我听，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分享当天的生活，计划第二天的事，然后一起祷告。婚后这么久，葛瑞仍然常说，我的台湾公主，我美丽的新娘，我爱你。20多年前，我因车祸而在加护病房生命危急，脊椎骨折，左眼失明。后来3年内动了10次大手术，一步步艰辛练习走路及左手骨折的复健。我相信照顾麻雀的上帝会带领我渡过难关。车祸以前，我出身名校，有专业执照和技能，在大公司任职高级财务分析师。当时别人替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多半是条件优越的医生、工程师或专业人士。之后一切都变了，当我周围的单身朋友一个个找到归宿，他们的孩子也渐渐长大，我却仍是永远的单身贵族。我心中常有期待，也曾经有过几次短暂的交往， 却遇到只愿意当朋友的不婚族，或在我坦诚说明车祸经历后就慢慢走远的人。我40多岁时终于放弃这辈子会结婚的念头。在单身的20多年里，我把满满的爱用来关心周围的年轻人。我开放家庭接待来美国留学的学生，当时常有学生在我家庆祝20岁生日，常和年轻人相处，我的心也很年轻。在这个家园里，有许多对后来成为夫妻，我也欢欣喜乐地参加他们的婚礼。梦想过多少次属于自己的美好恋情，如今葛瑞带给我的一切比梦更丰富多姿。你一定好奇我们是怎么相遇而结婚的。我在教会停车场遇见葛瑞，他大我7岁，我们两人都没结过婚，都曾以为会一辈子守独身。但上帝有他的时间，相遇方式也不是我们能想象。葛瑞是美国白人，许多好友却认为我们极其相似，包括内在精神世界、价值观、性格、兴趣和生活形态。我们都在教会里学习与成长，他看原文书，我读翻译，来源是同一本圣经。其实20多年来，我们的住处、教会都在方圆10多英里以内，只是他往东，我往西，直到命定的时间才相遇。2007年6月1日，我第一次去葛瑞的教会参加单身团契。我在停车场问聚会教室认识他，进入会场签完名牌时抬头一望，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就跟着葛瑞同一桌聚会。那天的讲题是谦卑，我提到穆安德烈写过一本有关谦卑的书，葛瑞说他也知道。我留意到我们两人都很认真在做笔记。葛瑞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提到祷告神的带领，他知道我对信仰的态度是认真的。演讲结束，葛瑞站起来对我说，绿蒂亚，很高兴认识你。他其实是想多聊聊，可我以为他要说再见，就说我也是，然后一溜烟就走了。葛瑞当时心里若有所失，以为我们再也没机会见面了。还好2周后，这个单身团契有类似土风舞的排舞舞会，我鼓起勇气去了。葛瑞再也不想让我跑掉了，整个晚上他都守在我身边。这次我们谈了很多，我问他听过奥古斯丁吗？葛瑞说他上过3堂教会历史的课，从神学院毕业，而且隔天要去监狱讲道。我知道遇见高手不必再班门弄斧了。葛瑞也提到他所敬佩的宣教士，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晚上9点多，大家都走光了，葛瑞还一直讲话。我提醒他负责人要关门，他赶忙问了我的联络电话。我们每晚打电话，一定同心祷告，每天的电子邮件就像在做圣经串珠，彼此以上帝的话来表达爱慕之情。每次见面都有更深的发现与惊喜，在上帝的爱中，我们的心很快紧紧编织在一起。交往2月后，我面临一个抉择。我在20年前出过大车祸，全身多处受伤，动了10次手术，左眼失明。他能接受我的一切吗？我该把写车祸经历的书，英文版《深夜歌声》给葛瑞读吗？他会不会像我以前交往过的朋友一样，也被吓跑呢？我选择勇敢面对自己，真诚地与他分享我生命中最深的苦难和最大的奇迹。 而葛瑞的反应更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我的经历是上帝在我生命中烙下的爱与恩典的印记。他感谢上帝能遇见我这么特殊的人，他愿意与我共度此生。第二天的电邮，他又写着，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你就是上帝赐给我的另一颗宝贵的珍珠。经过这次考验，我们相知相惜，感情更坚定。看夕阳，海边散步，又同心参与儿童福音团契的服事，在洛杉矶商展时讲圣经故事给小朋友听，带领将近20个小孩信主。葛瑞很认真学中文，买汉语拼音的中文圣经，一字一句对照希腊文圣经来学。2007年圣诞前，葛瑞带我去珠宝店量戒指尺寸，我心喜乐，就等着他求婚。可是我的生日、情人节这些大日子都过了，他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而我们已订好机票，2008年4月要回台湾见我的家人。我只好告诉他，若不是回台湾订婚，就见不到很多亲友。葛瑞这才说出心中的犹豫。他因15岁时父母离婚，迟迟不敢踏入婚姻。经过这次坦诚分享，葛瑞终于鼓足勇气，在复活节向我求婚。我一些朋友的求婚方式很特别。T 选择在除夕夜迪士尼乐园放烟花迎新年的时刻，当他单脚跪地求婚时，旁观的人都大声鼓掌叫好。C 与女友都爱跑步，当他们去罗马度假时，在有名的罗马竞技场跑步，他推说有小石头在布鞋里，而单脚下跪时，他的女友还催他快一点起来再跑，把看台上的公婆都笑歪了。F 是美籍的大学教授，与我的好友在基督徒交友网站认识相恋。他请人用中文写了一张订货单，一早藏在我朋友的公司里。他的美国同事请他翻译这张订货单，他念着念着，中间突然冒出一句，你愿意嫁给我吗？他正莫名其妙时， F 从门后出来，单脚跪地求婚，他欢欢喜喜接受。葛瑞的求婚方式更特别，直达心灵。他带着鲜花与戒指来到我家，诚恳地对我说，这是多么特殊的复活节，因我能和我亲爱的人分享。不仅今天，我要一辈子与你一同欢庆耶稣的复活，我愿意一辈子与你共饮基督的活水，一辈子与你一同住在基督里，一辈子与你一同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绿地亚，我珍惜你，我爱你。复活节正是最美的时刻。如果以上的目标也是你的渴望，你愿意嫁给我吗？之后，我们开始筹备婚礼。葛瑞非常投入，我们一起讨论琐碎的细节，每天打电话长时间沟通。罗曼蒂克的葛瑞为了和我跳好婚礼上的第一支舞，还专门去上课。葛瑞选的歌 Marry Me。 婚礼前晚还带我去一家很特别的意大利餐厅，纪念我们单身的最后一次约会。葛瑞还陪我去买新娘鞋，当时我累得坐在椅子上，他忙着跑来跑去找鞋，又单脚跪着帮我一双双试穿，我心里真的很感动。8月23日婚礼当天，舅舅挽着我的手走进礼堂，迎向上帝为我预备的良人。我弟弟一家用乐器演奏及献唱《爱的真谛》诗歌。葛瑞的姐姐、弟弟、 妹妹及妹夫都当伴郎伴娘。葛瑞的母亲及300多位亲朋好友一齐见证上帝的信实。葛瑞的弟弟住北加州，他追溯族谱至葛瑞的祖先威廉布鲁斯特，竟然是五月花号清教徒的属灵领导与长老。当初清教徒的聚会就在他的家中举行，所以葛瑞也是五月花号协会的会员。正如我们婚礼的主题，上帝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成就。婚礼上，葛瑞选了腓立比书的经文，认识基督并他牺牲的爱，请牧师激励我们效法基督，存谦卑的心服侍配偶。葛瑞认为，我们第一次牵手是一起爬山时，在比较困难的坡度时，葛瑞会牵着我的手。葛瑞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心灵触动的感觉。美国人爱运动，像我这样一位四体不勤的宅女，本以为根本不可能嫁给老美，而且从上大学起，我就与美国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文化鸿沟。后来虽然在美国公司做事，但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华人，几位美国同事或邻居交友与婚姻都不太平顺单纯，更加深我对美国人的成见。爱情的力量超乎想象，当我遇见葛瑞2个多月，他邀我去爬山，我拿着登山杖就跟着去了。后来在湖上坐帆船，河上橡皮艇泛舟，国家公园里爬山践行，样样都来。我最英勇的一次表现是陪葛瑞在海上驾帆船。当时为了让从小就喜欢驾帆船的葛瑞圆梦，我想了几秒钟就答应了。由于我们结婚时个性已经比较成熟，很珍惜对方，又有良好的沟通，所以相处适应都很平顺。结婚9个月时，葛瑞生病开刀，幸好很快痊愈。几年后，葛瑞的老板退休，他升任为部门主管，工作繁重，他又非常认真负责，所以压力很大。我每天听他分享工作的情形，鼓励他不要担心太多，凡事交托给上帝。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说，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我们常彼此分享心中的重担，专注倾听也是爱的存款。葛瑞个性成熟，和我性情相近，志趣相合，对大自然，对生活充满兴致，又都喜欢阅读。两人语言文化不同，却成为无话不谈、心灵相通的灵魂伴侣。我们婚后的生活真是浓情蜜意，形影相随，甚至一起刷牙梳洗。正如雅歌书的描述，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结婚多年，我们依然常常手牵着手，特别在华人教会，因为我们的榜样，有时我们看到一些夫妇开始牵手时，葛瑞和我就彼此会心的微笑。台湾话，我的太太也可以叫我的牵手。没想到这句台湾话是由我这位美国老公来示范。葛瑞和我每天晚上牵手躺着谈天说地的时光，就是精心的时刻。我们很喜欢分享当天遇见的人、读到的书、新的发现等等，常常一谈几乎1个钟头。若不是葛瑞第二天要上班，还真舍不得睡觉。每个周末，我们一起上超市买菜，葛瑞常做英式松饼，这是我们常吃的早餐。午餐的三明治，他自己做中间的鸡心豆涂酱。他又喜欢做各种甜点， 我们也一起逛百货公司，我许多颜色鲜艳的衣服都是葛瑞买给我的。我每周陪葛瑞去养老院探望90多岁的婆婆，这是我们很看重的事。结婚近6年，我们用许多的沟通与尊重来调试，每年也会有几次，特别当我身体累或葛瑞工作忙碌时，我们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刻。但因为我们珍惜彼此的感受，尊重对方，通常在当天就会消气。有时是葛瑞向我抱歉，他的态度太急，有时是我不高兴就上楼去睡觉，醒来后感觉舒服了，就下楼跟他说话，他知道我气消了，就会特别甜蜜地弥补一下。爱的功课是一生的学习。葛瑞和我结婚晚，证婚的牧师说我们是大器晚成，我们珍惜彼此，愿意尽力照顾及给对方幸福。一首流行的诗歌叫《爱的真谛》，是圣经教导的爱，也是我们婚礼上的誓言与生活的标杆。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是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世界的一生安乐，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不求世界的一生安乐，不轻易发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